不？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讲这个吊举盖，仅次于移盖，撑盖之后呢，就抉择吊举盖的对峙啊，有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它在第三位，其实也是在五盖的中间呢、啊，它提供了一个我们所有对峙烦恼的一个舞台。因为呢，一概的对峙需要我们有智慧，然后呢，最后还要根本除去无明，所以无明呢，其实是我们整个修行到最后啊，可以说是成佛才有办法完全断的。那嗔呢，是我们学佛一开始就要开始断的。那因为无明本身很难，所以我们从一概开始，因为它是最难断的，所以我们选择呢开始断起，调整我们作意的方式。撑盖呢根本让我们没有办法入道，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入修就从撑盖断起，所以抉择两门在先。可是如果要能够对治这两门呢，就必须要修学对治吊举盖的方法，也就是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奢摩他。那我们本来这堂课整个学期就是界定在我们检择三摩地的法门。那么三摩地呢，简称两个善巧，就是奢摩他的善巧跟毗婆舍那的善巧。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的吊举盖的能对治法就是奢摩他品。怎么样去修学奢摩他呢？今天呢就应该要提到了九心住的重点。那我们话不多说，先结前啊。请各位呢翻开我们《辟寻记》第一册卷十一的360页。简单用我这个白板右手边这边的表啊，跟各位来归纳一下什么叫吊举。其实吊举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死凡夫啊最平常见的一种心的状态。简单讲就叫打妄想。简单讲就叫做打妄想。那么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个跟它概念上很相近的名词，叫做散乱。其实散乱是吊举之后的结果啊，吊举之后的结果。可是散乱呢，是我们的习惯，最严重打妄想的习惯。那么所谓吊举跟散乱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吊举呢就是我们同时或者是相续而起，会有很多个念头，我们呢就在这么多念头当中呢犹豫不决啊，一下子想想这个，一下子想想那个，没有办法在一个念头上呢能够相续留住下去，就是说继续啊，继续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慎而去了解它是过患的还是有功德的。如果我们把它观察到底，那个就叫观了。可是如果我们不观察，就是这样浅尝即止，浅尝即止，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什么都一直在想，好像心中没有办法极静而住，这种状态叫做吊举。散乱，散乱跟吊举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散乱呢是把心已经分割成很多块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因为常常吊举啊，就是攀缘很多的念头，没有办法住在一个所缘境上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的。心啊，我们知道八识五识心所，对不对？各自会有作用。那个散乱跟吊举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边没有办法写了，六种形象，就是我们的五识、六识，以及我们所谓的向上的散乱，以及我们的内心的散乱，还有我们种子位的散乱，乃至于呢有作意位的散乱。所谓散乱者，就是没办法集中，没办法集中。所以散乱只是吊举后的结果，而产生没有办法集中于一个所缘境上的结果，而不散乱就是定啊，不散乱就是定。所以呢，吊举就是散乱的因。那么于是呢，如果经常打妄想，就造成我们没办法修定的结果啊，没办法得定。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对治妄想，也可能落于散乱的结果，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了。所以怎么样在我们打坐的时候，或者是修三摩地的时候，妄想起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那么很多人在奢摩他品九心住啊，对它的概念跟诠释可能有一些问题，以至于呢 好像就必须要拿一个什么东西去对治那些念头，可是没有想到啊，你只要越起对治的念头，心就越散乱，因为对治本身其实就是调转。你一头这边看到有这个妄想出来了，一头又急着要去烁意念我们的所缘境，一头又看诶它有没有变少还是变多，那么于是呢你就一直不断的修正，你一直不断的改变作意的方法，这个状态就叫做调举。所以如果不了解调举的状态，反而起作意错误的方式，那么我们的结果就一直不断的处在散乱，没办法得定的状态。那这两个呢对一般没有体会三摩地经验的人，可能这样子讲起来还是不能懂哦，我们就不多说，看这个文它的次第。首先呢先界定调举是什么，调举就是两门，一个是不正寻思，或者呢在别的书叫做恶寻思。就是为让我们生出恶念，乃至于造作生与意，让我们产生烦恼的种种寻思，寻思就是我们的妄想，我们会打很多的妄想，妄想再简单平易一点就是念头，我们会有很多念头烁就起来了啊，这个是不正寻思或者恶寻思。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这个部分，第二门呢就是所谓调举的第二个形象呢就是随烦恼，因为打妄想之后就会引生烦恼，所以烦恼呢是寻思的结果。所以呢主要这些这个我们称之为调，而在大随烦恼当中，在大随烦恼当中呢最后一门就是散乱。所以也可以说啊，调举是因啊，散乱是果。好，这个我先做个大的抉择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止住调举的这个因啊，就因地的状态呢，那我们想要得定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刚好就造成了20种随烦恼，而20种随烦恼当中呢，小随烦恼最出猛。乃至于呢因为一直调伏不下来小随烦恼，就干脆放任了，你一放着恶行恶状的三业造作，就有无惭无愧的两个终随心所终随烦恼的心所。那么久而久之，我们在内心贪嗔痴的习气久了，就烙出了一个习气，那个习气呢就会出现很多很维系的障碍，那个烦恼的障碍就叫做大随烦恼。大随烦恼呢最开始的是不信，对很多四谛的道理、二谛的道理、三宝的珍贵性、尊贵性都不产生信心，没办法产生信心，最后一门就是散乱。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今天不会去讲啊，我们今天就着重在调举这个部分哈。那么调举之后而产生的散乱，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读任何一本白法的书或者是唯识的书，心所都有介绍。那么我礼拜一的课呢应该是下个礼拜吧，就会把这三个这三类的烦恼呢讲圆满。而且我们下个礼拜一应该就要讲散乱心所啊，善乱心所，你善乱心所呢是整个障碍定最大的关键。可是呢要去制止善乱，就必须从调举下手，就必须从调举下手，因为善乱没有办法，善乱已经成型了，已经是造作出来很维系的心心相续的状态啊，心心相续而善乱不得定的状态。所以要去治疗这个状态，就必须要从调举下手。那么要下手调举呢，就必须了解调举是什么。调举呢大概分为三类，一个呢是情绪性的啊，欲会害。那么各位可以看的那个名称哈，这个会就是嗔会，嗔会在白法当中呢说这个嗔啊是以不慈为体，就是说你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东西，可是你就吝啬啊，不想给别人啊，自己得到好处就好了。当你自己想要得到那个好处，而别人来跟你强取、侵夺，或者是造成你的不饶意向，你心就不舒服，对不对？这就是嗔恚。其实嗔恚的结果，只要别人来跟你 索取或者是来侵夺你，你只要起一个慈的心，我这么喜欢这个东西，人家也喜欢，大家分享有何不可？只要去了我所，兴起慈心，其实一点都不难。所以慈心是对治嗔非常好的一帖药。我想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了。那么害就是恼害，啊，欺恼害众生。恼害众生呢，在白法当中呢，称之为叫做不悲，啊，或者也叫不哀，也叫不悯，慈悯的悯哈。这三个呢，都是拔苦，都是拔苦的想法。他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这样子好苦，我想所有的众生不止只有我是这个样子，大家都苦。所以如果我苦，而我今天有福报可以来治疗这个苦，我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福报也能够跟大家一样？而且最大解决这个苦的福报就是智慧，就是佛法。所以能够把佛法也布施给别人，不要在佛法上呢吝啬啊，去这个跟别人分享这个智慧。于是呢，我们就兴起了一个拔苦的悲心。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嗔，为什么嗔要讲在钓鱼之前？因为呢，跟嗔有关系的慧跟害。那为什么把欲也摆进来呢？欲不是应该是贪吗？那么为什么把欲摆进来呢？那是因为在贪的状态下好像跟嗔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我对一样东西贪着不舍的话，而如果又有人来想跟我抢这样东西，是不是我会起嗔？如果我喜欢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呢我没有办法做主它长相左右而不得不分离，你是不是会起嗔？所以嗔的结果是在于我们着在一切的五欲妙乐上。所以呢要把欲摆进来，其实呢贪跟嗔是不分家的，贪跟嗔不分家的，造成整个调举的原因就是贪嗔。所以在这边呢不讲这个，把这个归给谁？把这个归给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墨学把嗔盖拿在调举盖之前。所以呢我们要先从这边下手，先从这边下手，因为这个相比较粗。那么对治了这个部分了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进到那么这一品当中呢调举盖的对治。于是这一群在书上呢就讲亲理寻思，我们上次讲过有亲戚寻思啊，亲属寻思啊，这个不同的名称都是讲一回事啊。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看，来再回到360页啊，各位看一下简单的文，我们念一下哈。那么所谓亲戚寻思，在360页第一行他说，因亲属或生或衰或离或合，发起了心就是高兴，戚就是忧啊，忧虑的这一行就是造作，就是我们的心情。那么于是呢心生愁虑，就在那边一直犹豫不决。所以你可以知道调举就是有很多的念头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事，产生无力感，又就一直在那边 worry 顾虑东顾虑西，可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有效的让这一个忧虑能够停止下来。或者呢哎呀就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子做就预期应该会得到很多的快乐，可是那个快乐根本毕竟还没有得到，就在那边痛给啊，一直在那边好高兴啊，我快得到好东西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两个状态呢都是还没有真正发生结果，都在还没有发生结果，于是呢他就先做预想。所以什么叫调举？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调举呢。调举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产生很多的预想，可是呢就在那边犹豫不决。如果这个时候决策错了，很可能会变成悲哀的结果，如果决策对了，就可能得到极喜的结果。那么就在可喜可乐的或者是可哀可悲的状况底下呢就犹豫不决。所以什么叫调举？调举如果用我们接近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犹豫不决。那么犹豫不决是什么状态？其实呢就是有我所嘛。所以根本这个状态呢其实它的根源也是疑，对不对？对于我以及我所不能够明确的了解，对不对？老是觉得世界上的人都跟我作对，这是嗔盖，对不对？于是呢就想要自己得利，而不想让别人比我好，于是呢就起了很多犹豫不决的想法，就想怎么样卡位， 可以得到最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心情呢，是一路一路这样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经常观察自己心起的这种过幻象啊，这种其实讲的都很明白哈。那么这就是七女寻思。那什么叫国土寻思呢？国土寻思就是因着国土的盛衰等相，也一样哈，或盛或衰或离或合，发起心就是高兴或者是忧虑等的心情，心生愁虑，对不对？后面的文都一样。所以重要的关键就在哪里？国土。那什么叫国土？后面就讲了，包括你家就是我们大家的国土啊，我们每个人的家就是我们的国土。我们喜欢待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喜欢去的一个医院，我们喜欢吃的一个东西啊，或者我们喜欢玩耍的一种游戏，我们呢特别喜欢的一个家具，或者是像这个过去啊讲的水晶波哈、夜光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爱的东西，执持不舍，对不对？那今天呢，他没有办法在你旁边，你就想说，哎呀，我家那个小狗狗，会不会肚子饿啊？对不对？这些就叫做国土寻思。国土寻思不见得思维一个地方，是思维我所，思维我所有的一切。凡是你对你所我所有的一切还挂虑不去。那么它跟清理寻思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所谓清理寻思也是我所，是友情，是所谓的普特高楼，就是人呐、跟我有关系的那些亲属就是眷属。那么国土寻思呢，也是我所，是我认为我所有我所爱的那些所谓无情物啊，器具啦，但是也不见得无情啦，像狗狗这些东西都可以算是国土寻思里面的。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是对我所的一个留恋不舍，然后呢，因为你有办法现在做些什么事，于是心就起很多的犹豫，那么这犹豫呢就生出很多的担心，那么越想就越好像是真的，打电话回家狗狗也不会接电话，对不对？等等的，你不管在心怎么照做，其实你的这种心情是没办法解决的，越没办法解决你就越急，这种状态就叫做调局就叫调局。好，第三个呢叫做不死寻思，我们看他怎么说哈。因少年及衰老位诸有，其实这个少年的衰老位应该广说是生老病生老病死这些状态，所有这个人生一段寿命前中间呢所有相的改变，如果你在这个上面照做一切，比如说我们拿一些保养品啦，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莫学我头发不是灰白了吧，那有些人跟我一样啊，头秃了，头白了，这个眼尾纹比较多了，对不对？或者笑纹比较深了，那么呢黑斑出来了，那么这个甚至身体有什么地方不太灵光了，那么于是在地方就想说，就一直开始到处找什么东西可以吃。像今天早上啊，我经行啊，经过一个土鸡城，在那边呢纳凉，跟他要一杯茶，要杯茶。旁边呢一桌也是一个去那边爬山的人呢、那个老人家就坐在那边跟那个店主人聊天。那个店主人呢就说：“哎呀，你腰骨不好吼，咖喱家吼，哎呦，讲敏感，或者牛奶脯啊，炖猪脚啊，这个药方其实我们如果懂草药的人大概都很知道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胶质比较多。”可是我试问，你今天听这个有效去吃这个啊，听那个有效去吃那个，对不对？啊，吃了又不是短期可以产生出效果，对不对？于是你就可以怀疑，哎，这两个跟我干么样啊？是不是有更好的药方？老实讲，这个就是叫调局，就叫调局。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吃，这个身子是绝对一天一天不堪用的。当然，我不是说有病不要去治疗。有病不愿意治疗，可是有人治疗的态度不好，又不肯听，又不肯配合医生的交代，药没有吃到够量，就在那边怀疑药效够还是不够。当你没办法真的跟医生配合，你总是没有办法去这样子彻底的治疗，于是呢，你就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对不对？总是想要找到一个最快可以治疗我问题的方法，那你只好去吃美国仙丹嘛。对不对？一吃症状完全就马上压下来了。可是问题根本不治根本嘛，没办法治根本嘛。 甚至有人减肥，我听听听听了半天，哎呀，有一种药最好吃了，躺在那边就可以减肥。问题是，好，就是那个药丸真的有效，可是问题你的饮食习惯没有改，你的运动还是那么的少，药效过去之后，也是赶快补，不是一样吗？所以绝对没有什么药可以解决这种病的，因为呢，死这个病是没有医的，知道吗？真正不死药是什么？真的不死药呢？在经上讲啊，真的不死药的两样东西，属习观不净观。属习观知道无常，不净观知道一切都是不净。你只要知道一切无常，这个生根不净，根本不会有什么留恋不舍的，对不对？于是你知道修这两门观之后呢，就知道心应该靠在什么地方，心应该靠在了生脱死的出世间道上。只有出了这三界，才真正能够治疗这个死的病。你去为了少年衰老种种的相的改变，去寻找各种的药方，照做一切，根本于是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对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但是并不是说不要去治疗哈，只是说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心生忧虑啊，也不需要今天抹了一个药膏哦，皱纹马上减少了你就高兴了。好，你今天呢染了个头发，本来头发斑白的，然后染了个头发之后，哦，好黑哦，看起来年轻几岁。于是人家跟你讲，哎呀，阿伯啊，你今天年轻十岁，毕竟还是叫阿伯，了解吗？哎呀，没有办法说马上变成哥哥啊，或者说马上变成弟弟，你还是阿伯。所以你头发是怎么样都骗不了人的，这个再怎么去多去照做哈，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并不是关键的。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花用我们的时间？种种这些都是不死寻思啊，不死寻思。那这有两个措施上次改过了哈。那么再来，上个礼拜呢比较还没讲到的就是孝、系跟所行啊。所以这三个呢算是一类啊，这是维系的妄想啊，维系的妄想。所以呢可以了解这些妄想呢，不死寻思是对我的寻思啊。如果归类来讲的话呢，不死寻思就是去思维我。清理国属行思就是去思维我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经上般若也好，唯识也好，就叫我们要去修二空观，破什么？破我所。还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慢。我所我慢这三样东西呢，就是我执的三种相。那为什么还要加上个我慢？我们来看看孝这边所说的，什么叫做孝？孝者呢，虽有一，或因开论，或因合论，现此而孝，欢笑雅啊，欢聚雅雅。好，这边呢，有关开论跟合论呢，后面有解释，我们来看看韩老帮我们的解释哈。什么叫做开合论呢？于能引无意虚疑论啊，虚就是不实在，疑呢就是开玩笑啊，无意就是没有意义。那么严格的讲，无意呢是指无解脱意，就是跟解脱无意。你讲一些跟解脱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又不实在，而且呢又是开玩笑不当真的那些话啊，广开种种差别宣说啊，这一类的言论叫做开论，就叫开论。那什么叫合论呢？引种种譬喻显所说意，视为合论啊，视为合论。就是后面呢举很多的比方，举很多的隐喻啊，来说明来证明前面的你的言论啊，前面你的言论。所以呢合论者就是去引譬喻证明开论，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两者呢合称为系论啊，合称为系论。那么孝者就是为了这一种事啊，为了这一类的事情现此而孝，欢聚雅雅，就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哈。讲我们老中国人讲的这四个、这八个字，我觉得比较贴切。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像我楼下唱卡拉 OK 那样子的。你要唱卡拉 OK， 不如唱啊范贝来一个什么三十系念马卡后，对不对？贝贝马塞拉开嗓门这样子唱，那哪一种唱起来心会清净，对不对？哪一种唱起来心能够跟法相应？能够得了解脱，能够对生死比较笃定一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啊，是有解脱跟不解脱的差别。 所以呢，笑者就是戏论。你在这个戏论上呢，你没有办法脱离，还沉溺不舍，这个就叫做笑。那么戏啊，戏这边有两个很难的字啊，叫做苏蒲，双鹿苏蒲弄珠等戏。那么双鹿是什么？我查了半天没有查出来哈，应该是古时候的一种游戏。不过我倒是查出来什么叫做苏蒲弄珠，苏蒲弄珠是一种游戏啊，那个苏蒲是这个注音。那什么叫苏蒲呢？因为我现在没有这种游戏的，我也搞不清楚。比较像我们现在玩骰子，稀巴拉啊，它就很多颜色的珠珠，然后呢，大家聚在一起的哈。我是没看过了，它这里面的很多珠珠，然后去撒。撒下去呢，然后看呢、啊、它出现的颜色来比高低，那到底怎么样论输赢我不知道。不过呢，我们先撇开过去苏蒲怎么玩哈，它就是几颗珠珠，那我们就想成玩骰子嘛。那骰子则就是赌博也，对不对？所以广开一切的赌博游戏就是谓之戏啊，谓之戏啊。所以如果你玩 Game Boy 哈、，Video Game， 或者是网络上的线上游戏啊，整整。这一些也一样都是戏。所谓戏者，我更可以引申，其实就是虚拟的世界。你不真实的产生一些有效与解脱，或者是对事情圆满解决的一些作为，却在一些虚拟的世界上呢，空思幻想，乃至于一些人坐在一起，什么事也不从事真正的生产，就以赌博的输赢来互相交换财产，对不对？那一下子轮到你啦，一下轮到你啦，包括我们现在的打会都算是戏哈。如果以这个严格来看的话，可是呢，如果呢，这是一个大家互相啊救助急难的目的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合作经济呢，也不失是一个好的办法。可是如果真的不从事生产，你哪来的钱玩这种游戏呢？那么毕竟没有办法买空卖空嘛。如果一切的经济是由这样子喊出来的。慢慢的整个社会 80% 的人都去从事这一类的虚拟的游戏，而不真正从事实际上有产能的啊，有产能的这个经济活动，这个社会呢总有一天会泡沫化，对不对？日本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台湾也慢慢走向日本的经济形态，是为什么？因为不是生产的人多了，都转向了所谓服务业。服务业呢，说是在创造所谓的附加价值，可是服务业里面的人，哪一个人真的种出一颗葱？哪个人真的种出一粒米？如果慢慢所有的人都去做这种事情了，那么于是经济价值都被这一类的人剥削掉了。那么农工经济真正实际在做生产的人怎么样？就还是苦哈哈，赚不到这一辈子的退休金。所以呢，慢慢呢，大家就会觉得我干嘛那么辛苦？所以开始让那些愿意辛苦工作的人没有了生活跟工作的意乐，而让那些买空卖空只是以这个所谓游戏规则来创造附加价值的人而得到大的利益。那么这样子的财富不平均呢，迟早会让社会有动乱的原因。有动乱的原因，我这样好像在宣导社会主义，没那个意思啊，没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真的要做一些对实际上哈、刺激大家去做一些对人实际上有帮助的事情。不要因为人创造了货币之后就玩很多间接的活动，虚拟的活动。因为虚拟的活动实际上不能够真正满足什么需求，它唯一满足的需求就是我们所谓心理的需求。可是真正心理的需求能够这样子满足吗？能够这样子满足吗？当网络关掉以后，你在网络上的太太啊、老婆啊，你所有的一切财富不就跟不存在一样吗？啊，何必在这个地方花这么多的时间？可是现在看到现在的孩子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当爸爸妈妈的人都觉得孩子花太多时间在网络上玩这个虚拟的游戏，真的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就需要靠骇客任务里面的尼欧啊来解救这个世界。开玩笑啊，这个就是戏。所以戏者呢，就是这一类。根本没办法产生实质价值的游戏，然后呢，你以此为欢乐，互相受用，受用境界，受诸快乐，或由同处，或因戏论欢愉而住，啊，欢愉而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了解这个事儿。那么最后一样就是所行事啊，所行事。什么叫所行事呢？所行事就是为相持手臂法等，或相磨处随意生分，或托或明或相顾眠，或做余事。那么这个呢，韩老有做解释，就是简单男女受行，他实在写的有够文雅，就是淫的意思了啊，就是男女的欢乐事啊，男女的欢乐事啊，这些就是所行事。那你说啊，我们都是在家人呐、啊，有老婆有孩子啊，这种事情总是免不了嘛，总是免不了。可是问题是在哪里？心不能够放逸在这些事情上啊，心不能放逸在这些事情上。好，我想这个呢，各位自己知道就好了啊。那总之呢，只要在这几类的事情上啊，所以呢，这三种就是无意义的事情啊。总之是无意义的事情，统称就是戏论，这三者都是戏论。啊，戏论，所以只要戏论多了，啊，戏论多了，我所的寻思多了，贪嗔的寻思多了，自然就生出掉的结果。所以什么叫掉的相？这些就是掉的相，这些就是掉的相。那我刚才讲了一个我慢，那我慢是什么呢？我慢就是戏论的结果。如果你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赢了，啊。或者呢，能够展现你的能力，展现你的才华，或得到认同，啊，可是这个认同是什么呢？是没有，相当没有意义的，对不对？你今天在电脑游戏过五关，最后你说 winner， 然后呢出现一个画面，有个女生出来脱光了衣服给你看，啊，各位如果有人玩过电脑游戏的话，就知道有这个游戏猜拳呢、啊，猜到后来，哎呀，你只要猜赢一次，他就脱一件衣服，最后纵使荧幕上脱光了衣服。那你真的赢了什么？你真的真正赢了什么？赢了什么？那么但是呢，有人就会在这个结果怎么样，哎呀，我就搞，哎，对不对？头上就发金光，然后呢会戴上那个皇冠啊，甚至呢现在游戏还很厉害啊，你在玩游戏之前呢，要先把你的照片扫描进去，还要写上你的名字啊，然后呢他赢了之后呢，会把你的照片献出来，然后合成一个皇冠在你的头的那个照片上面，真的厉害呢！这个设计游戏的人哦，真厉害。后面还有音乐，你还可以选音乐，哦，造成那种哦，很多人替你跑龙套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我慢啊，不知死活的，那自己处在那种自己以为真的很不错啊，好像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那些了不起的事情真的不足为外人道也啊。旁边在那边笑你，根本你也不知道，可是你就以为我在这个地方很厉害。可是问题，你在这个地方很厉害，你又能够了生脱死吗？你能够逃离开死这件事情吗？如果逃不开，你毕竟我慢一点用也没有，对不对？碰到病来了，碰到死魔来了，你根本一点都逃不掉。如果在这个面前你不晓得谦恭啊，不晓得谦恭，毕竟我慢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呢，佛法经常就叫我们要习诸细论，对不对？断我所啊，不要常常起贪嗔。如果有了贪嗔，背后就有什么东西当支持，吃当支持。所以呢，所有这个20个随烦恼，就在熏习六种根本烦恼，所谓贪嗔痴慢疑跟见。这见烦恼呢又分为五类，所以总共其实是10个根本烦恼啊，这个都在白法里面去定义了。如果常常做这些妄想，自然就出这20种随烦恼。20种烦恼多了呢，就会熏习6种烦恼，而6种烦恼呢，收刮到最后就是贪嗔痴三毒。只要常常现行贪嗔痴三毒，这三毒的根就会带我们下三恶道，对不对？那么我们如果开始学了佛法，了解这个会下三恶道，于是心生恐慌，于是呢就要寻求对治的方法，这个就叫栽培善根。可是如果说既然我罪已经这么重了，必然要下三恶道了，我就不怕了，干脆怎么样，心摆横着继续贪嗔痴啊，这是有另外一种走极端的人。可是我们今天当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就寻求对治的方法。那么对治的方法呢，在底下的非识当中呢，就介绍4种作意啊，4种作意。哪4种作意呢？历历运转作意，有间缺运转作意，无间缺运转作意，无功用运转作意。我 因为这个长行是玄奘法师翻译的哈，台湾话哈，我觉得稳转稳转哈，就是这个。那什么叫做运转呢？运转就是在境界上活动的意思。啊，运转就在境界上活动的意思，就是心就是六根对六尘，心就在境界上活动的时候。可是问题是，你我他大家都是六根对六尘，可是问题是，有人就在六根对六尘的当中非常成功，有人呢能够成就圣道，有人呢还是轮回六道，乃至于有人呢下三恶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差别就是座意不同，差别就在座意不同。一样是六根对六尘的活动，可是就是因为座意引导我们思维的方向不一样，而座意的功用又有四大类。一大类就是用我们善根的力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五根发出的五力啊，以后我们在后面都会提到啊，整个修行就是在修三十七道品啊，在声闻地的这个部分呢，尤其三十七道品非常重要。力则就是策力的意思，那策力是什么意思呢？策力就是精进的意思，就是精进不放逸的意思。那么精进不放逸，精进些什么呢？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少去做一些贪嗔痴相应的活动啊，少去做一些贪嗔痴相应的活动，就叫做力力运转作意啊。这是用抉择分啊后面来定义这里。那这里呢，它是用来包括九心住的两个，就叫做内住跟等住啊，就叫内住跟等住。我先把这个表啊对位跟各位讲一遍，再来看文啊，再来看文，就是我们要去用四念住啊，四正勤跟四如意足，用这三四十二个方法来栽培我们的五根。五根是哪五根呢？信、敬、念、定、慧。用这五根发出力量之后，精进不放逸的来修学什么？来修学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善根，让他呢远离贪嗔痴，对不对？因为这整个的调举就在熏习什么？熏习贪嗔痴嘛。所以只要能够起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在这里经常精进不放逸住，这个就叫做力力运转作意。那它包括两个心住，就是内住跟等住。那这两个心住呢，又需要靠两种力量，听闻的力量跟思维的力量。如果各位想广知何谓听闻力，请看闻所成谛啊。什么叫闻所成谛？闻所成谛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够不够圆满，我们能不能够了解一切烦恼的过患，烦恼的种类有哪些，我们会生什么样的病，这些病的问题会有多大，结果会是什么，把这些通通要能够了解。再者，我们前面一概的时候讲过，有九大类的善品是需要去修学的，对不对？比如说白法啦、一切戒啦，这些东西呢都要能够去修学。我之前曾经讲过的，该要去学的，你有没有都听闻圆满，这就是听闻力。四则力上次也讲过，最后要去思维四种道理，对不对？从观待道理到哪里？到作用道理，到正成道理，到消归自性的法尔道理。经常在你所听闻的佛法上面做这四种道理的思维，把所有这些经过思则之后呢，消归自性，不要为了任何的理由去做这些善品，对不对？以无所得心呢去行一切善品，就能够胜出一切功德，而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就是这边要谈的事情。你能够得到这个资粮之后呢，烁烁再继续加行，于是进到第二种作意。第二种作意呢就叫做有兼也有缺。什么叫做兼呢？兼啊，兼就是时间上不相续，时间上不相续。简单讲，时间不相续的一个相就是什么相？就是一曝十寒的相。比如像各位学长，假定你们一个礼拜 只有今天会把余杰斯蒂顿批评记拿到课堂来，我告诉你们读哪一页，你们才读哪一页，回家之后供起来。阿呢好做一铺十函，这样子的作业叫做有间作业。但是至少你们每一个礼拜今天还来，对不对？好，还来，还可以叫做有间，对不对？因为你们很勉强自己来，对不对？表示你们还有善根。来了之后还会打开，打开还可以找得到地方，找地方还可以看得懂，那是有间相应。那什么叫有缺？有缺呢，是指那个所有的一切的法相能够不忘失，才叫做无缺，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有些忘失啊，有些东西忘了，有些东西忘了，这个就叫做有缺，了解吗？比如说老师跟我们讲过，哎呀，有几种细论，可是本子一合起来马上就当场忘了六个，讲十个就忘六个，九星柱明明就九个，和板书一合，内柱等柱最后一个无功用柱，啊了，丢个都没记啊，这个叫做有缺。那我们因为呢还没有真正去修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九星柱的经验，所以对九星柱的法相自由那么多根本背不起来。可是如果你真正能够得到欲界定、未着地定，这九星柱常常自己可以看得到，所以呢你只要去思维一下自己打坐的经验，你就可以讲出这九星柱的次第，乃至于能够报告出九星柱的心得，根本连背都不用背，于是那个时候就不会缺了，到了无缺，对不对啊？那么你也可以随时不管坐上修或者出定而修，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修学九星柱。记得哦，九星柱当然坐上修可以修九星柱，你即便是在做事情啊，不用腿子盘起来，不用眼睛闭起来，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报告，一样可以九星柱，一样可以九星柱。所以九星柱千万不要误会是打坐的时候才用的，九星柱是一个用心作意的方法。所以你看它设在四种作意上，既然称为作意者，就是用我们的六意识心，对不对？发动什么？发动我们的五别境的第一个作意心所，对不对？去发动引心取境，对不对？你只要能够提一个念头让我的心去注意所缘境，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修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当然主要是在坐上修，可是不限制在坐上修，任何时候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一样可以修法光冥想，一样可以修属息观，一样可以修不净观，一样可以修四念住观，没有妨碍哦。你随取一缘，心住一境，相续留住，等一下就会解释，这样子就叫做三摩地。所以三摩地不限样子，只谈用心，只要用心对了，任何时候都要熏习。所以有学长告诉我，他每次要坐上修都修不来。我说你平常都在干嘛？平常都在打妄想。那你平常不去熏习九星柱，那你坐上修九星柱怎么能办法入呢？你当然硕硕入不了九星柱嘛。九星柱是进到未到地定的那个新的状态，不是法门。九星柱其实不是法门，九星柱是一种状态。那个状态，因为你学过那个法相，所以当你心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是五星柱，对不对？现在是七星柱，你可以知道那个相，这叫知相了相。你可以对心所产生的各种状态以及阶段非常的明白，这是我们学。原则上我不太喜欢想禅定的境界，可是那九星柱是散乱心也可以相应的部分，所以我特别也可以拿出来讲。把这九星柱能够了解之后呢，自己打坐也好，或者在散乱心的状况底下也好，你自己就可以看看，我当要把散乱对调举的心拉回到所缘境上来的时候呢，就开始内住。等一下就会解释，你只要拉回到所缘境，这个动作开始就叫做内住。那么你的所缘境烁烁去意念所缘境，就叫做等住，对不对？所以你看他用到的是不是听闻力跟思维力而已？但是如果你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去做。那么有间断的，常常呢九星柱只每次都只有前四个，内等安静，总是进不到五星柱，对不对？每次去做，做了一年还是四柱，那你就是有缺嘛，懂吗？就是有缺。好，于是呢这边就多了，包括安柱、静柱、调顺柱、极静柱到最极极静柱到七柱啊，这是三四五六七啊，从三星柱到七星柱这五个通通归给有间缺运转作意。然后呢第三门作意呢叫做无间缺，它是跟它对的，对不对？时间上能够相续。这个时候到八星柱的地方呢，有人在打坐啊，有人在打坐，他说哦，我到八星柱，我公骗笑，你现在在哪个星柱？如果现在在散星位，那表示他根本没有到八星柱。八星柱的意思规格很严谨的哦，八星柱是说你入定出境行住坐卧都能够心放在所缘境上，知道吗？你的所缘境不能够失去，这样才叫做八星柱，这样子还不到欲界定呢、啊。你以为你在座上修，修到好像九星柱，好像欲界定，好像未到地定，你出了定以后，所缘境就丢掉了。那你说你叫做得九星柱，不得也，你只是触到过九星柱而已。你触到就失掉了，出了定以后，乃至于你下个念头，旁边有个声音，饭香来了。你起的妄想了，所缘境一旦不见了，那就是有间嘛，还在前七星柱，根本回不到八星柱。八星柱是要一切时钟都不掉所缘，所缘境不能够掉，才叫做专注一曲，对不对？啊、哦，时间上不能间断，没有间断，乃至于呢，这九星柱，你只要一入所缘，就可以从内住到等持，啊、哦，内住到专注一曲。这样就是无间。到这里都有所谓特别的作意，所以呢这一段通通叫做有功用作意，有功用，有加行。所以在经上呢还有这两句话，有加行，有功用，对不对？所谓加行者，就是你作意特别这样做啊，就是烁烁要去意念，烁烁要去意念。那么什么叫功用？功用就是看得到你从内住、等住、安住、静住，一住一住心住的状态，一直不断的进步，你就看到这样进步的相，就叫有功用。那么到了等持是什么状态？无功用运转，根本不所谓作意，是根本不作意。不作意并不是代表散心哦，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后势力。就是后势力，你只要真正得到九星柱，啊，得到九星柱，你就是得到欲界定。欲界定之后呢，你欲界定，因为你还没有离欲嘛，所以你一样可以散心的，不能讲散心的，就是可以行住坐卧当中做一些事情。你做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你就可能开悟，为什么？因为呢，你心都在所缘境上，就是我常常讲到，心常常靠在道上。再简单讲一句话，二六十中都在思维四念住。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心都依止在四念住上。四念住的念头呢，根本不必特别注意，你触目所缘都在思维四念住，心就定在这个所缘相上、哦、又可以在这个定境当中呢，烁烁去思维四念住每一个法印的六品，乃至于四地的十六形象，你都可以一切时钟去作意，那你怎么可能这些法相背不起来？到最后你会得到一种心态，你发觉所有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法相根本我不用特别去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不断的发生，在随时一切处当中就可以发生出来啊。虽然不到能够得到总持陀罗尼能够记忆不失，可是呢意至少都在所缘境上，不会掉，啊，不会掉，那个就到了无功用运转作意。那我们先来看这四个作意，这四个作意在哪里呢？我们先跳过九星柱，请各位看到1007页， 这个还不能这样对，还不能这样对。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报告这个部分。因为呢，这里是讲奢摩他，正常道理是毗婆舍那所设，啊，毗婆舍那所设是观所设的，这里还是定品啊，还是奢摩他品。好，各位看到1007页，1234567 8，倒数第八行，有没有看到？哎，奇怪，你这个廖成林为什么读书从后面往前读呢？有我的意思啊，各位看这个意思啊，他说啊，于内住等住中有利利运转作业，对不对？那么于安住进住调顺极进最极极进住有坚缺运转作业，是不是？啊，这就是他的分类方式哈。于专注一曲中呢，有坚缺运转作业啊，把无啊有无坚缺啊，那个有是意思的意思啊。然后呢，于等词中呢有无功用运转作意，当知如是四种作意于九种心住中是奢摩他品。各位画起来，如果拿这四种作意来归纳九心住的话呢，那么这四种作意就是奢摩他品的方法，懂我意思吗？你隐心啊，你隐心去观察这九心住的状态，就是让我们的心去观察这九种心的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观察就叫做奢摩他。我再讲一遍哈，你就用我们的五片行啊，处作意所长式的作意心所，作意心所是怎么定义？就隐心取境。那现在要你取的境是什么境？就是取九种心住的境界。内住等一下我们会说，只要你从散乱的境界拉回到，比如说你拉回到呼吸里面来，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好烦，那你不要去想烦的事情，你就从吸一口气之后吐气开始数一二，你就开始数你的呼吸啊，拉回来，你数到三的时候呢又掉了出去，对不对？再拉回来，就从一开始，一二，这个就通通叫做内住。你只要从外散乱拉回到所缘境上，这边开始，你有一念心，明明白白的去观察这个心散乱掉了，然后又拉回到你的所缘境上，这个有收入其心，令其系于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叫做观察，对不对？这个观察呢就是作意。那请问什么叫做奢摩他？奢摩他不是西洋齁，奢摩他不是死在那个地方，心都死了不动了不明白了，不是，只是观察什么？只要观察心的相就叫做奢摩他，观察法的意等以后我们会谈，就叫做毗婆舍那。两种是不是都要作意？你看他下面怎么说，底下他说，又即如是获得内心奢摩他者，就是说由观察九种心住，如果能够观察你的心已经到了等持这个九心住的状态的时候，就叫做我们得定，对不对？因为那是最起码的预期定了。你这个时候呢得了定了以后呢，你在毗婆舍那勤修习时，再度的也是由这四种作意方能修习毗婆舍那故，此这四种作意也是毗婆舍那品。所谓品者就是方便品，就是要修得毗婆舍那的方法。也就是什么呢？你要得定，你要修观，都要靠四种作意。哪四种作意？五根五力精进于无贪无嗔无痴的这种作意，乃至于你时间有间断，法相可能偶尔有忘失，可是你会继续一直不断的用功到七心住，继续你行住坐卧二六十中都可以在所缘境上，这叫做无间。乃至于到无共用行任运转道的时候呢，称之为等持。要入等持必须还要加一个关键，那就是毗婆舍那的观也能够成就。所以也就是说啊，不是先得定再去修观的，定跟观要交叉交叉的来的。可是呢，观要有力量，必须要在等持以上 那个观才有断烦恼的力量，懂吗？修是没有次第的，修是要双运转的，对不对？兼杂兼杂的，止观止观，止一段时间观一段时间，止一段时间观一段时间。所以有大德啊，有些大德教打坐说，我们一坐就要无心两个小时，莫学我的经验，不赞成，不赞成。初机学禅的人，学坐的人，坐的要短。我的经验呢，15分钟，15分钟，入住出，入住出。你就一个一个新的相，烁烁去观察，啊，两个小段时间去修止，再一个段时间去修观。因为这两种都是思维的状态，一个是思维心的相，一个是思维法意，都是需要动用思维跟观察，了解吗？只是思维的对象不一样，因为心的相是安静的，所以称为色摩他；法的意是变化的，所以称为什么？毗婆舍那。而这两种都其实是一个力量而已，我们以后就会讲，这个力量就叫做三摩地根的力量。在大乘啊，才会把它分为啊色摩他跟毗婆舍那。在南传呢、啊，通通是三摩地、三摩婆提这种名词。只观两种东西是不能分为二的，啊，是不能分为二两门的。只观都是双运转道，没有说先得定再去修观的。只观在随顺行的过程当中都是兼杂兼杂来的，啊，可是要进。得定得等持必须要观能够同时成就才可以。如果你那到那个时候心若无忌，那个时候根本不能够叫做等持，充其量叫做八心住而已。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绝对不要在观念上把止观定慧通通分成两边。好，我现在修定，等我得定了以后我再来修观，无一观待机，因为定就是观。你没有作意的力量，你怎么得定？对不对？绝对不是心死掉了叫做定。如果心死掉叫做定，那木头最定，对不对？死人最定，只要死了，我们就都得手楞严大定。这样子谤佛谤法谤僧的，绝对不是心没有办法明明了了的去思维四念住，那个心不能叫做等持的心。所以。不是我们的极灭的那个心的相啊，叫做止观。止观的心仍然是明明白白的，所以我们称这个止观的心叫做明净而住。净是极净，但是要明白，那个心不明白就落昏沉。很多人就把昏沉的维系相当作得定，那这种人一坐可以坐好几小时，因为他只要伸直，尤其他能够双盘的话，基本上能双盘的人纵使睡着了，身体不会倒下去的，不会倒下去的。他尽管呼呼睡着，只要呼吸很维系，外人看不出来他到底是睡着还是在入定。人家就以为他定功很厉害，可是心不明白。这样的修定出来之后呢，出了定的相是什么？就会呆呆的、笨笨的，反应很不明白，很智慧不开，智慧不开。可是真正得定的人，他出了定之后，他的眼神可是很流利的，可是呢情绪却是很安稳的，那种沙门庄严相一看就明白。真正有定功的人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以后啊会去辨别善根发相，要种种得定的相是什么样的相，我们以后都可以拿这个书啊一个一个去检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要入修的时候呢，也要知道其实要得色摩他也是要靠四种作意的力量，不隐心取境，而且这个取境的方式呢是烁烁的，一直不断的相续留住。所以简单讲，止观就叫做相续留住。等一下我们都会谈相续留住。相续者谓之止，留住者谓之观，啊，谓之观。所以呢，没有观的止不叫止，没有止的观也不叫观，因为它只是一般散心思维，没有两样。不要被称为观，要被称为毗婆舍那品，一定要有断烦恼的能力。可是心不能够在定上也 这种观的慧智慧断不了烦恼，对不对？可能还被烦恼会吃掉，所以呢，止观一定要到等持，到等持的九心住，一定也要毗婆舍那品要能够成就。所以各位看到在